老妈慌乱地道。千雪声音冰冷。老妈问。一听这话，老妈慌了，只好点了点头。当天下午，我便收拾好行李，和老妈告别后，打算跟着千雪避难。半路上，千雪打算让我成为一名赶尸匠。我想要询问有关赶尸匠的事情，可千雪却讳莫如深，声称日后再告诉我有关赶尸人的事情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压下心中的好奇，旋即问了一句，为什么龙家阴楼的御师会选择我？千雪说他也不知道，但是御师选择我一定是有原因的，只是这原因我们都不知道罢了。我又问他那天是如何从龙家阴楼脱身的，他却不肯说了。话题至此，天色也逐渐暗了下来，我们不由得加快脚步，争取在天黑前抵达义庄。义庄位于村城边沿的山脚下，步行数十步便能看到一座复古的建筑，门前黑漆白字的牌子十分显眼。千雪打开厚重的铜锁，迈过门槛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，不忘叮嘱道，学姐，你以后就是我师父了吗？我问。千雪想了想又补充道。我点头哦了一声，又好奇地问道，对了，旁边的宅院也属于义庄吗？千雪道，临终关怀的道场。说实话，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呢。千雪说完就回屋去了。千雪的性格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冷冰冰，有些难以接近，一个字能够说完的话绝不肯用两个字。说起来，这一路上从龙家阴楼到义庄，我还没见他笑过。我在心中腹诽，目光又移向后院的黑漆大门，大门被封条封着，后院凉风呼啸，落在厚重的木门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。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总感觉在大门的后面有无数的眼睛正透过门缝偷看我。初来乍到，管不了这么多，我回房就呼呼大睡起来。千雪给了我两天时间来适应环境，在这两天里，我几乎都与江小胖在一起，在他那里对义庄和临终关怀道场有了一些了解。其实义庄和临终关怀道场一开始是倒过来的，江小胖的师父于燕才是义庄的主人。不知什么原因，于燕和千雪互换了位置，千雪将临终关怀道场给了于燕，而于燕则将义庄给了千雪。这也解释了江小胖为什么是道场那边的人却熟知赶尸。而我们之所以会在龙家阴楼相遇，正是因为江小胖想赚点外快，结果将自己陷入危境，千雪去救他，顺便把我也救了。江小胖还告诉我，一开始他也想过就留在义庄的，但是待不了一个星期就败退了，因为千雪实在太难相处，对谁都十分冷漠。说到这里，江小胖拍着我的肩膀道，这一天晚上，千雪的房门终于开了，她站在门前，忽然一脸认真地看着我。我被千雪看得有些不好意思，问道，学姐，有事吗？千雪这才说。我来到千雪的面前，千雪道，啊？在此之前，江小胖也和我说过一些赶尸匠入门的入门前的要求。第一是变方向，昂头看着太阳，然后快速转圈，转上数分钟，师父让停下来时 要立即分辨出自己站立的是什么方位。这个江小胖考过我，完美通过。第二是练胆，一般是往乱葬岗的某处放上一片梧桐叶，被考验者要在天亮之前把这片梧桐叶找回来。接下来入门36种功法，站立功、行走功、转弯功、哑口功什么的。没想到千雪直接跳过了变方位这一关，要练我的胆，而且不是去乱葬岗找梧桐叶，而是背尸回来。哦，门前的树下放着一只铁锹，很明显就是为我准备的。铁锹的旁边有一只野猫的尸体，那野猫龇着牙，口中的黑色的液体流了一地，腥臭难闻。我铲了一个小坑，想要将野猫埋了，一回头发现千雪正看着我。我冲千雪笑笑，鼓起勇气走入了黑暗之中。我不是一个胆大的人，有时候晚自习下课晚了，还得故意绕上一大圈，只因为小路没人，大路人气足。深夜赌场乱葬岗，这还是头一回。不过一想到千雪就在后面看着我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充满了勇气。再往前走就是山野了，晚风袭过树梢，阴暗的树影在惨白的月光下摆着各种各样的姿势，就像是身形扭曲的人影正向我爬来。我才鼓起的勇气立即泄了一大半。毛主席说过，一切牛鬼蛇神都是纸老虎，不足为惧。我安慰自己继续往前走，为了不让自己胡思乱想，我哼起歌来。我的阿姐不会说话，在我记事的那年离开了家。啊呸，这不是阿姐骨吗？